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民数记》第十章十一节到十一章三十五节，讲到的是他们启程前行，但是却走在一条抱怨之路上。现在我们知道，上帝的律例已经颁布，会幕也已经建成，并且分别为圣献上。摩西又洁净了祭司和利未人，数点了士兵，组织起众支派。以色列已经是一个整装待发的国家了。纵观整个民数记，有四分之一的篇幅都是描述神要以色列人做的准备。准备做什么呢？准备不是在旷野停留，准备要渡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就是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民数记前面十章都是记载了他们顺服耶和华的所有的活动，他们也是一个顺服耶和华的国度，举行了一系列的活动。但是在以后的38年，也就是从十章十一节一直到22章第一节，中间所记载的大部分都是他们不幸和失败的记录。以色列现在他们做什么准备呢？他们的准备大概有下面几件事情。第一个是他们按着神的吩咐往前而行，十章十一节到36节，十章十一节我来读给大家听。第二年2月20日，云彩从法柜的帐幕收上去，以色列人就按站往前行，离开西奈的旷野，云彩停住在巴兰的旷野。云彩移动，号角吹响，会幕拆除，以色列人就预备前行。我们稍微的停下来想一想，以色列人在这个地方大概安安舒舒的过了1年左右的时间，才刚刚适应这一个定居的环境。如果这个时候立刻要出行，对他们来说可能是一个很大的挣扎。可是上帝给他们的产业并不是西奈山，而是应许之地。其实对我们教会来说，对今天的信徒来说，或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同样的一个原则就是，当我们越感到舒适，就越不能接受改变。但没有改变就没有挑战，没有挑战就不会成长。安于现状是我们的品性和灵命成长的敌人。所以我们信靠神，他就会把我们最好的一面激发出来。如果我们叛逆神，傻蛋就会把我们最坏的一面激发出来。在我12年的牧养生涯里面，我常常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你不做改变，教会就平静无波；如果你要做改变，就一定会有不同的声音。可是如果我们知道神的带领不是停留在西奈山，不是停留在律法的框架之下，而是要随着圣灵的运行来跟随上帝的带领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要付出破除安逸、接受变动、接受改变的代价。而这个代价虽然很辛苦，可是它的果实却是甘甜的，那就是我们灵命和我们整个侍奉的成长。在这一个段落里面呢，我们要看十章的十一节到28节，他们跟随上帝的带领往前行的时候，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照着共事的安排。他们知道他们支派的队伍与前行的方式，他们知道上帝已经为他们安排了这一切，可是我们却要由他们前行的方式和队形来了解他们支派之间互补互动的关系，好让我们可以学习一些功课。每一个支派没有权利选择他们在前行的队伍中间的位置，那是从全能上帝而来的命令，是一种职责。而以色列人呢，他们并不是在观光游览，而是由万军耶和华指挥进攻敌人境界的军队。所以我们从他们中间可以学习4个功课。第一个就是每一个部分都有它的位分和安排。 教会里面每一个信徒都有上帝的安排，我们不应该忽略当中的任何部分或任何信徒。第二个，每一个部分它都是相连的，要配合得很好。所以教会里面有不同的服事区块，但是不能各自为政，反而要联络整齐。第三个，每一个部分都有领袖和旗号，但是呢，也要容许各自的特色。最好的教会的建造，不只是划一式的领导，而是在领导的中间，给每一个人不同的个性和恩赐中间，可以有发挥的余地，这个是比较好的一个领导方式。所以当彼得问主耶稣说那人将来如何的时候，主耶稣的回答是说，那人将来如何与你何干，那也就是你要让约翰可以在上帝的带领之下被塑造出他独特的样貌出来，这是我们在神的家中应该有的一个空间。第四个呢，各个部分应该连成一个整体，以至于可以达成上帝要我们达成的目标。这是第一个，照着共识的安排。所以在教会里面会有很多不同的意见，但是我们尽量的要达成最大的公约数，能够有共识然后再出发，能够有好的安排我们再往前行，这是我们最好的做法。第二个呢，要尊重有经验的长辈。在十章的29节到32节，摩西对他岳父或作内兄米甸人流尔的儿子何巴说，我们要行路往耶和华所应许之地去，他曾说，我要将这地赐给你们，现在求你和我们同去，我们必厚待你，因为耶和华指着以色列人已经应许给好处。何巴回答说，我不去。摩西说，求你不要离开我们，因为你知道如何如何如何。然后最后他说，将来耶和华有什么好处待我们，我们也必以什么好处待你。这里当然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何巴是谁，这个我们就不回答，我们就把他当作是他的不管是岳父也好或内兄也好都是可以的。第二个部分的问题呢，是说他这个邀请是对还是不对。如果摩西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为什么要邀请何巴做他的眼目呢？如果他是依靠耶和华的人，他去邀请别人来做他的帮助，是不是不够依靠上帝呢？不够有信心呢？何况摩西在这一段的邀请里面软硬兼施，而且最后还用利诱的方式，先头何巴不愿意去，他后来就说有好处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出于信心吗？这个是很多人读到这个地方会来问。我想比较中肯的答案应该是说，信靠神并不否定我们需要人的帮助。其实摩西他未雨绸缪，在还没有出问题的时候他就来求教于何巴，其实是显出他的虚心和智慧。今天我们很多的同工是出了事才会去找人，我们有的时候很封闭自我，我们不懂得去求救或者求助于别人，常常闭门造车，一件事情本来可以做得更好，结果没有办法做得更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也常常看见在我们的同工当中常常挂在口边的，就是说我们只听神的意见，我们不听人的意见，我们只敬畏上帝，我们不要惧怕人。可是这样的同工我们害怕不害怕呢？我们很害怕。为什么呢？因为真正的敬畏上帝，真正的信靠上帝，跟你对人的尊重和从人的声音人的劝告里面可以看出上帝在其中的工作是完全不违背的，而且常常是相辅相成的。所以信靠上帝完全不否定我们需要人的帮助，我们需要有经验的长辈做我们的督导，做我们的帮助，做我们随时的这种咨询对象。施布真这位讲台王子曾经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寻求神的指引，便必须认识到我们仍需常常运用神赋予 我们的尝试、判断力、寻找方向和指引。前几天有一个我们的长官说，很多官员有知识、有学问，可是没有尝试。其实在奔跑天路的这条路上，尝试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长者他们的尝试，他们的生命里面，他们很多的功课能够成为我们非常大的帮助。我们不应该依靠自己的理解力，但也不应该忽视它。我们要凭信心，可是我们也要凭智慧，这是我们生命中间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第三个，我们看见他们继续信靠神的带领，记载在10章33节到36节。以色列人离开耶和华的山，往前行了3天的路程，耶和华的约柜在前头行了3天的路程，为他们寻找安歇的地方。他们拔营往前行，日间有耶和华的云彩在他们以上。约柜往前行的时候，摩西就说，耶和华啊，求你兴起，愿你的仇敌四散，愿恨你的人从你面前逃跑。约柜停住的时候，他就说，耶和华啊，求你回到以色列的千万人中。云柱一旦移动，支派就集合，摩西就求上帝的指引。云柱一旦停下来，支派安营，摩西又祝福以色列的百姓，并且为他们的得胜做宣告。这是两个宣告，是神在我们中间，他一定会为我们征战。这个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段落。从11章到21章，包括以色列从西乃山出发，直到第二次重临加底斯的过程，约有37年又11个月的时间。他们一再的得罪上帝，背叛上帝，前后既有8次之多。而11章12章呢，共有3次的怨言。学者称这一段记载为旷野传统，或是怨言传统。所以你看见这里百姓发怨言，闲杂人发怨言，摩西自己也悲叹，摩西自己的兄姐也来毁谤他。很多的弟兄姐妹啊，他们在属灵的生命上不能长进，并不是追求不够，并不是读经不够，甚至也不是服侍不够，是那个发怨言的灵呢，成为他的习惯，塑造了他的生命。有很多人形容啊，形容这种发怨言，或者是说乖僻的话，形容是一个癌细胞，把你所吃进来的所有的生命的养分全部给吞吃掉了。所以很多人常常追求，终究不能明白真道。许多人常常服侍，却不能够享受得胜的灵和喜乐的灵的滋润。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以色列百姓呢，就陷入一个恶性循环的当中。11章1到3节，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的埋怨，那个历史似乎在重演。当以色列人过红海，在红海的边上，他们在那里唱歌跳舞赞美神之后，3天就抱怨没有水喝。现在才离开西奈山3天，又开始抱怨投诉，他们认为上帝没有恩待他们。其实接受属灵的带领是需要信心的，而以色列人的信心却不太强。原因是什么呢？可能是太累了，可能是环境令人感到挫折。可是上帝的恩典也临到他们，当上帝怒气发作，使火在他们中间焚烧的时候，只烧到营的边界，而且摩西向耶和华祷告，火就熄了，所以那个地方叫做塔贝拉。塔贝拉的意思就是焚烧的意思。在我们牧养的生涯里面，确实经常看到11章2节所展示的事情发生，就是百姓向摩西哀求。那些经常埋怨上帝和他们属灵领袖的人，通常到了后来还是返回那些领袖面前寻求帮助。摩西就为他们代求，他实在是一个很宽厚的人。第二个，我们来看闲杂人的埋怨。闲杂人是乌合之众， 他们说，谁给我们肉吃呢？他们不但要肉，而且一边哭一边喊，这是希望不但有肉吃，而且有不同的蔬果，那些蔬果就是黄瓜、西瓜，并且还需要韭菜、葱蒜，所以他们希望有这些很多有味道的，不要让我们心血枯竭的玛纳，非常单调无味的。这些闲杂人等，他们所发的埋怨，而这种怨言呢，是很有传染力的。染上的那个人呢，不单单会失去那个抵抗力，还会很快传染给身边的人。所以我总是不太喜欢媒体常常报道那些奢华现象，把它当作价值观，那么让很多的人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过这样奢华的生活才算成功。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我们真的不应该在这样的里面啊，陷在其中。这一班闲杂人后来都为摩西和以色列百姓带来很多的麻烦。圣经里面说，即使在今天，教会里面不但有麦子也有败子，有真弟兄也有假弟兄，有真牧者也有假牧者，有真的福音也有假的福音，因为撒旦是一个仿冒者，也是一个间谍。可是在我们牧养的中间呢，我们发现行毁坏的常常不是教会外面的敌人，而是那些走进教会团契里面的假冒者。他们竟然忘记了在埃及的时候身心灵被捆绑的痛苦，只记得那些满足肉体的东西。最后我们要来看的是摩西和上帝之间的关系。摩西在11章10到15节发了三个问题，11节到14节他说，耶和华，你为何苦待我？为何叫我做这苦差？我从哪里得肉给这么多的百姓吃呢？他觉得神的呼召临到他是一种重压，一种折磨，他是一个很倒霉的人，他有一种很孤单的感受。可是从15节呢，他说，你这样待我，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立时将我杀了，不叫我见自己的苦情。可见他关心的是自己的荣辱，而不是百姓有没有肉吃。摩西这个时候就觉得所有的重任都在他的身上，他觉得太重了。结果上帝就帮助他解决两个难题。11章16节到35节，第一个就是如何牧养这么多人，上帝就拣选了70个长老来分担他的责任。第二个呢，上帝为他做的事情是为所有的人提供肉食，但是很可惜的，上帝垂听了他们的祷告，应允了他们的祷告，却使他们的心灵软弱。到第29节的时候，当那被拣选的70个长老中间很多人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有两个人在另外的地方被圣灵充满，约书亚感到非常的嫉妒。摩西的回答是说，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我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可见他重新获得惯有的沉着和宽宏。34节我们看见上帝就审判了那些人，把那个地方叫做基伯罗哈他瓦，也就是贪欲之人的坟墓。好了，我们最后要做很简单的结论。第一个就是我们不要安于现状，要求主使你的灵命继续成长，成为荣耀他的人。第二个我们要学会的是寻求上帝，也寻求别人，特别是长辈的协助，让我们做一个心胸宽大、虚怀若谷的人。今天我们侍奉会不会成功，和我们是不是学会在人的面前做谦卑的人有关系。谦卑不是在上帝的面前而已，真正的谦卑是在人的面前显出谦卑的凭据。第三个，我们要学效摩西，在每一站出发与停住的时候都祷告，都带下上帝祝福、上帝的同在和上帝的得胜。第四个，我们每一个人要彼此勉励，做顺服的门徒，而不做随心所欲的闲杂人。我们求上帝来恩待，让我们每一个人听见这些话之后，我们的心里面愿意说，主啊，让我一生跟从你。我们谢谢主。